傅清波遇上紫云道姑，成了紫云道姑的徒弟，三大圣母的弟子，要不他能耐那么大。在这儿，一方面练武，一方面学道，若干年之后一夜学成了。但是他这个脸老不变，他长得都那么年轻，练的也就是返老还童，始终保持那样，老是清水脸，能耐学会，奉师之命下山，离开华山，但在心里念念不忘，是耿耿于怀。我还得抓这个夜无光，他死了，死了尸首我得找着，没死人我得抓住报仇，不计我闭不上眼睛，这不也白修行了。所以下山之后，他就是道庄的庄宿了，名副其实的道姑了。那么下山之后哪儿找去？他找不着啊。后来一琢磨，我也得找一个落脚之地，我往这么溜达也不行。到了九一山附近，他发现一个好去处，这地方太好了，天上人间，周围环山，这地方美透了。在九一山的后面，离这不太远，他修作一座庵堂，安身了，没事儿收几个徒弟。后来又找，找来找去找到君山，哎呦，你看那个君山这地方比那九一山那还美，又在君山创办班珠庵，就是班珠观，在这个地方特好，他就成了这儿的观主，收了十几个徒弟，跟外界隔绝呀，都知道他是班珠观的观主，他的身世无人了解。那么在这之后能闲着吗？一琢磨，现在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，我这个身份跳出这个各门户之外，我要创立一个门户，还得大点，这门户我创好了将来报仇。就这么的，他创立的丐帮。哎，我说你怎么瞎扯呢？丐帮帮主不是叶无光吗？怎么又是他呢？啊，叶无光这阵还不是丐帮的帮主，一开始发起人就是鹤顶朱红傅清波，就他创办的，后来把这个丐帮创立起来了，这个帮头是最大不过，请出一个总管事，就是老花的原名袁三爷。那阵那个原名啊还不够三舵主呢，是个管事，跟傅清波相当不错。傅清波把他收留了，把所有的大权交给他，这丐帮越来门头越亮，越来声势越大，星罗棋布，是最大的一个帮头。傅清波一想，现在人有了，有了怎么办呢？他跟袁明说，我要寻找一个人，我一个人难以做到，我希望咱们丐帮的弟子帮着我寻找啊！您说吧，当家的找谁？此人呢，姓叶，叫叶无光。你要想方设法，不惜一切代价把他给我找来。袁明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当家的，那找他什么意思？这，哎呀，傅清波一琢磨，要如实的说我们家那些血泪史，叫人笑话，什么叫小姨子这那的难听，也不愿意再提往事。他就想了个主意啊，这么回事，据我所知，这个叶无光颇具才干，这人很有能耐，我一个人掌管这么大的帮头太吃力，如果把他能找着啊，协助我掌握丐帮，他是难得的人才。哦，是这么回事，那好，我们负责寻找。找了三年也没找着，哎呀，煞费苦心的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一天傅清波正在着急的时候，哎， 有一个小徒弟跑进来了，帮主给您道喜呀，您一直惦记那个事儿实现了，我们在江宁找着一个姓叶的，就是叶无光。好、哦，找着了，找着了，不过这人双目失明了，是个瞎子。好，也父亲吧一琢磨，事隔多年他怎么瞎了，这心里就一翻个。那么除了双目失明之外还有什么能耐棒极了，在江宁提起来没人不知道的。哎呀，穷困潦倒，苦不堪言呐、我们发现他的时候，好嘛，他就差了挨家去要饭去了，太惨了。好，马上把他接到这儿来，快派人拿银子把他接到这儿。这套车去接去了。哎呦，傅清波心中暗想，妥了，要解心头恨，拔刀斩仇人呢，来了我就把他整死，瞎也不行，这个气我必须得出。后来得着禀报，离着不远了。哎呀，父亲我一琢磨，我们俩一吵吵一喊，让我这些弟子们看着诸多不便、我见了他的面，他肯定得解释，他肯定得说他的道理，我不愿意听，白费唇舌，拿刀动枪的一伸手也被人家笑话。总而言之，我想置他于死地呗，出了气就得呗，有主意了。这天晚上他把总管事的袁明叫到屋里头了。袁明啊，你坐下，当家的有何吩咐？哎呀，你跟随我多年了，咱们处的也都不错，我叫你办件事你能办吗？
能。
什么事儿？您吩咐。鹤顶朱红拿出一包烈性毒药交给袁明。袁明，你把这拿着，这是一包毒药，有剧毒啊，你可千万多加谨慎。
哎，
干啥？那个叶无光明天就到了，我不想见他，他来了之后你要代替我盛情款待，不要提我的事儿，你就是当家的，你就是丐帮的总负责人，你以这个身份接待他，在接待他的时候把这包烈性毒药和到酒里头，把他给我毒死。
毒死？为什么？
这你不必问，你不必问，你相信我的人格，我毒死他有一定的原因，一定的道理，将来自有你明白的那一天，现在我不便过多的解释，你懂吗？执行吧。
哎，
那您上哪儿去？我躲一躲，事成之后他死了尸首别动，我回来要验尸，我要观看啊，我回去听信儿，这事就交给你了。交代完了，他回班主官了。干嘛？听信儿去。他知道袁明这个人办事非常可靠，丁是丁，卯是卯，不见能叫他当总管。您看那电视连续剧，不管什么事情，管家特别是总管都是最可靠的人，最忠于主人的。鹤顶朱红一琢磨，这个事儿万无一失，回到班主官听信儿吧。哎，左等没信儿，右等没信儿。时光流逝，一转眼过去俩月了，没听着信儿。心说袁明怎么不来呀、我交代得清清楚楚啊，俩月还没整死叶无光呢。他心神不安，派人去找袁明。结果那小徒弟到了丐帮的总舵一看呢，这不是那么回事，和总舵里热火朝天呢。现在叶无光成了这里的当家的， 怎么成当家的呢？原来鹤顶朱红交代的清楚，说了，说这叶无光最具有才干，我想叫他辅佐我，帮我的忙。他交代过呀，人人皆知。那么他不在，那无疑问叶无光就是当家的了，辅佐吗？那个人缘极好，上上下下24分舵，五大堂主对叶无光奉若神明，连那个总管老花子袁明都唯命是从。发生变化了，您别忘了，事在人为呀、啊。事情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同样一个买卖，张三开就开不好，李四开就红火了，这不是事在人为吗？同样一个厂子，某人某人经营的亏损，换个人，人家日进斗金，人跟人他不一样啊。为什么说人的才干不同，分三六九等呢？叶无光来了之后，袁明啊，本想要投毒，后来就发现这个叶无光人好啊，闹了半天那是个瞎子，是装的。这人非常随和，具有才干，来了上上下下的人没有不了大拇指，坐下了一谈，这个人谈出那些道理来，让你从心往外那么钦佩。袁明从来没手怯过，这回有点怯手了，拿这包毒药啊，左不是右不是，心说我不明白我们帮主为什么要陷害这么好个人，我对我们帮主特别亲敬，我特别称赞，就这一件事情我不明白，这个我没弄清楚之前，我绝不能贸然行事，我害了人我得负责呀。所以他没动手，这回来人找他，偷着把他找到班主管，到班主管鹤顶朱红就不乐意了，问袁明怎么回事，我怎么交代的，你为什么不执行？袁明嘛也有个性，袁明一笑，当家的，这个事情没弄清楚之前我不能动手啊，我得问一个为什么，您得说出一二三来，我心里明白啊、哦、是这么回事，我毅然决定我就动手。可您来不说清楚，胡了八图的，我就去害人，这事儿我不能执行。另外当家的，我再跟你讲，这个叶无光的人好得很，我们从心往外那么佩服他呀。你别看穷，穷个志气，此人颇具才干，就您不在这两个月的时间，咱们面貌一新，人心振奋，丐帮声势空前庞大，壮大起来了。那这么好个人，为什么非把他毒死呢？我不明白，您给我讲讲。他鹤顶朱红一琢磨，哎呀，这回好，搬砖砸脚面，反巧弄个桌，自己把自己给算计到里头了。哎呀，是追悔莫及。那阵为什么我非得说此人颇具才干呢？我就说是我的仇人不就得了吗？到现在翻口翻不过来了，解释也解释不清了，打这以后把他气了，再也不管丐帮的事情，只是要求袁明，我的事情你别讲就行。哎，行吧，咱们相处了一回，你守口如瓶，吃了个大哑巴亏呀。你看这叶无光，身没动，膀没摇，坐享其成，让人家接到这块，自然的就成了丐帮的帮主，取而代之，大家全拥护，坐上了一把金交椅。鹤顶朱红是暗气暗憋，气的饭都吃不下去，愁眉爆了。这么大个帮头让人夺下了，他能甘心吗？ 没有办法找自己的老师紫云道姑，把这事儿从头到尾说了。紫云道姑也是好事，说你这么办，我再帮着你另创个门户不就得了吗？创什么门呢？研究来研究去，研究一个阴阳教，选中了九嶷山顺元峰，又起手创办阴阳教，他是当然的教主。打那之后，他要在观里待着呢，就是道状，露着脸儿。他凡是一到阴阳教，他就穿上那个黑袍，戴着黑纱，就到了现在阴阳教许许多多的人，也不知道教主是男是女。那要说声音还听不出来，他变声啊，故意的编那个粗音儿。再吃一种特殊的药，你也听不出来是男是女，一说话瓮声瓮气的。在紫云道姑的帮助下，阴阳教是突起呀，那可了不得，声势浩大。在阴阳教创办三年的时候，鹤顶朱红为了给一家人报仇雪恨，下了一份请帖，请叶无光参加三周年庆典，意思把他给请了，把他收拾了。结果叶无光没来，所以鹤顶朱红火旺上撞，派出手下500多名杀手，是血洗总舵，把丐帮的总舵给洗了啊，目的杀叶无光。结果两败俱伤啊，接下这个梁子了，也没杀了叶无光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。那么叶无光直到现在也不明白，为什么我得罪阴阳教，为什么阴阳教无端学习我的总舵，什么意思，我怎么惹你了？他哪知这里这些套头他不知道。鹤顶朱红傅清波是个好人呢，他出于就是给一家人报仇。你看当教主的时候联系颇广，是一个人，换了道装又变成了另一个人，为人处事非常随和，他有自己那一套，判若两人，跟俩人一样。那么咱们话复前言，又接上前者那个茬了。叶无光想要跟他比武，非要看看他这个脸儿什么样。鹤顶朱红一看，再没有隐瞒的必要了，再隐瞒下去就没有意思了，所以把青袍脱掉，面纱掀下去，夫妻二人见了面了。哎呀，叶无光做梦也没想到，就是自己结发的妻子，所以浑身抖动，面容更色呀。哎呀，想起以往的事情，心塞油烹一般，杀在那儿。单说鹤顶朱红露了原来的脸了之后，冷笑了一声，叶无光没想到吧，是不是没想到，你好啊，杀了我的一家，逍遥法外，这些年你怎么活来的，我听说了，你怕我逮着你，你也反高人，听说你拜了什么少林的一个什么老僧为师，你学就了一身武艺，你想跟我对抗，你几次都没死了，证明你大难不死，这回咱的冤，咱得解决了吧，你要还我一个公平，你怎么说吧。叶无光先是良心上震颤一下，那人说怎么良心震颤，有没有亏理的地方，也有，尽管他不是凶手，就觉得人家老父亲对自己不错，一直没敢回去，逃门在外，其实这种做法本身就好像承认了似的。另外想起以往那些事情，心里头翻来覆去的不是滋味，今天夫妻见了面了，叶无光长叹一声，是你呀，
清波呀。
那么事情过去这么多的年，你还怀疑我是凶手吗？
对，对呀、啊。
你要说你不是凶手，那么真正的凶手是谁？你能不能找出来？你要把真正的凶手找出来，才能说出道理来，就把你洗刷清楚了。那就是我冤枉了你，我向你赔礼，我在你的面前请死。谁是凶手？你说。
这
谁是凶手我不知道，我老实跟你讲吧，这些年我也没闲着，我四外访查这个凶手，到现在一无所获呀，我还背着这个黑锅。我没想到至今你还耿耿于怀，怪不得你学习丐帮的总舵，闹了半天是给你一家人报仇啊。傅清波，傅清波，你实在是有点得寸进尺，欺人太甚呐！你那怎么样？你说应该怎么了结吧？
不，好嘞，
各位大家听着啊，今天咱弄个清清楚楚，我再向你宣布一下子，你父母他们的死跟我毫无干系，上有天，下有地。当中有良心，你妹子的死纯属出于误会，这责任我负，别的我不负。什么谋夺财产的人面兽心，我听着我窝囊的话。但是现在真正的凶手没拿货，我又解释不清，怎么办？我亏你的，我欠你的，对不对呢？那这么办行不行？我还你个公道可以不？叶无光，你怎么还？
怎么还？我以死相报。
这总舵是你创办的，我归还给你。君子不夺人之美啊，我欠你们家的，我有这条命，我在着呢。各位，来世再见。他巴掌抡起来了，金刚混元指，砸别人不成问题，打自己也不例外，拍脑门子上就碎了。他攒足了十成劲儿，奔脑门子就拍。幸亏小月清手疾眼快，叭一个一鹤冲天到了近前，一伸手腕子给他朝着。妈，老人家，你这是何苦？你别管我，我非死不可，这是冤孽债，我解释不清。你撒手、说什么我也不撒手。哎呦，月平就急坏了，你们怎么还看热闹？快点过来。萧敬轩、凌飞燕大往上一闯，胳膊抱住就大吃了一惊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